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今天和我在节目里的是姚记，姚记你好。
你好恩蒙哥，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小贝的 lucky day， 他不能来，正好您能来，但是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是很有争议性的节目，
是吗？
所以要是讲完了有听众朋友不同意打电话来的话呢，小贝正好逃过此劫，
说不定他正好回答呀，留点任务给他。
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个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个文史地理的完结篇的完结篇的完结篇，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绝对不是科学新知。
上一次我们讲到孔子，
对，
就是因为我们讲了很多的中国文化以后要做一些澄清啊。
对，没错。
孔子定了一个中国人的方向，就是从此以后中国人更不觉得需要去寻求那个又真又活的神，
嗯，
啊，只要在社会上做个人人君子就好了。
对对
对，是不是有关于上帝的那些东西呢，成为一种礼仪来教导来匡正人心啊，
老百姓就暂时不要去找。
对，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照着那个礼仪去敬拜神的话呢，可以真的给你找到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
他也没有劝人竭力去寻找。
没有没有，当然我们也要公平一点，并不是说孔子以前有中国人在直接寻求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而是说儒家礼教的说法这么有道理，使得后来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就更加的盖棺论定了。但是我们讲了儒家就一定要讲点道家。
为什么要讲道家？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因为我们最近呢，有一些很出名的人，他们也拍了电影，也出了书，也到处讲演，在讲这个圣经之道和老子之道是相通的。
哎，我也听说过一些事情。
你也听说过是吧？
对对对对，有一本书嘛叫老子与圣经，对吧？
对。
嗯，呀，我也很觉得很有兴趣啊。
嗯，
老子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哈，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你蒙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
可以啊，因为说老子呢大家都懂呢也都不懂。
嗯，
我们要去研究一件事情总得明白他到底说什么，是不是？
没错，
你明白圣经说什么，还得明白老子说什么。
嗯，
老子说什么都不容易明白。
怪不得我学到现在都学不好。
哎，要明白老子说什么，有两个相关的事情我们得弄懂。第一，就是中国哲学跟西洋哲学有什么不一样。第二，就是有关于中国的文言文。
嗯嗯嗯。
你知道此话怎讲吗？你觉得中国的哲学跟西洋的哲学有什么不一样？就一个老百姓的这个印象来说，
中国人就是喜欢讲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
哎。
这西洋人讲哲学呢就是1、2、3、4，你看做饭都是这样嘛。
是啊，没错。
碰到我老板他要做馒头都要叫我先写个 recipe。这可是很为难我的。
是啊，不但是中国人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呢，中国人的哲学多半都是人生哲学。就是他的哲学跟他这个人怎么过日子有很大的关系。
有很大关系。
哎，西洋人就不一样。我要你猜一个人。看你猜得到猜不到啊。有一个人呢，他住在英国，他最喜欢礼拜天的时候到公园里面去读莎士比亚抽烟斗，可是他不是英国人，这是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你知道他是谁吗？
这个是谁呀？
嗯哼，
不是英国人，
不是英国人，
抽烟斗。
哎，
那马克思到过英国吗？
哎，你还不错，你还很快就猜到了。
是吗？啊，真是他，
真是
被我们到了。
你会觉得很惊奇，为什么？因为要是过这种日子照着马克思哲学是要被批判的，对不对？
对对对，资本主义化的就是生活。
对，西洋的哲学家，你从他这个人、他的生活、他的个性，你不太能够猜到他的哲学思想是什么。
嗯嗯。
啊，中国的所谓的哲学家呢，中国哲学，哲学这个名词是现在才发明的。
对。
以前，他们不叫哲学啊，
那叫什么？
那我也不知道他应该到底叫什么，并没有这样跳出来看。所谓某一个家，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你是这个家的祖师，或是这个家的徒弟呢，你都是能够从生活上、言行上给观察出来的
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哎，是不是听说以前这些家呀，都是要带好多弟子跟他是住在一起，是吧？
这个不见得是这样的。春秋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像老子的话，到底这个人是谁，其实都搞不清楚。这个人时间其实相当晚，有关于老子问礼于孔子啊，这都是传说了。你从这个老子的文体看起来，他很可能是到战国以后的一个著作啊，是不是经过修改也很难讲。但是总之呢，这些都是人生哲学，他希望能够用最简单的原则来把从宇宙天地万物到我今天怎么过日子，明天应该干什么，通通囊括在里面。这是中国人哲学的目标。这个目标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洋哲学很不一样的。因此这两个东西是不是能够摆在一起讲，其实都值得好好的去研究研究。
就是两个是研究不同的方向的问题，
有相当大的不同，固然有很大的交集，可是也有很大的不一样。那还有一点呢，就是需要知道中国的文字有它的奥妙的地方，因为我们不但要把天地宇宙人生全部包括在越简单的哲学思想里面越好啊，而且呢，因为中国文言文的关系呢，他又挑了一些很精简的字来发表这些思想，比如说王阳明，你听过这个人吗？
听说过。
他最出名的知行合一，对不对？要四个字那就能够把他整个的精神给你讲完。
一看那个题目就大概能猜到他。
对对对。
一部分的内容。
你要讲马克思，你要找四个字把他讲完不容易的。你四句话四十句话都不见得讲得完的。对不对？可是中国的哲学家他就是搞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再加上。
你这么说有道理。
这个东西再加上文言文啊，那就更不得了了。所以在中国一切所说哲学里面的冠军就是老子，我们甚至可以说从这个观点讲呢，老子是全世界哲学家的冠军。
这他很厉害。
他厉害的什么地方呢？每个人都会背道德经头几个字，对不对？他说什么？
道可道，非常道，是吧？
这六个字大家都会背，单看这六个字你就知道他的功夫。这是柔道专家，你摔不倒他的。那很多人都讲老子，为什么呢？
那确实，到底什么是叫道？
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啊，大家大概晓得，就是说这个在天地之间，在宇宙之间，无以明知的那个力量，那个自然的力量啊，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你要是把它定义下来，它就不准确了。
就是不能定义的，讲不清楚。
是可以定义。它的重点倒不是说不能定义，而是说你一定义了之后呢，它就少了一些了。
哦，
你明白这意思吗？也就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就不要去定义它，但是为了要讨论，你必须给它取个名字，所以我就把它叫做道。这个就是中国文言的功力，不但一个字儿把它要讲的东西讲出来，而且在老子的情况，他讲出来等于没讲。你如果试着要把它讲得更清楚，对不起，他已经说了，你讲得越清楚他就越不清楚。所以他是柔道冠军，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自圆其说的逻辑，你怎么摔摔不倒他，摔不过他的。那与这个相关的，就我们一般人有个误解啊，我就问您好了，在老百姓的印象里面，你觉得道家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
道家，让我想想哈，这个道家到这个深山老林去修炼才对。
对啊，
应当出世的。不过常常看这个张天师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跟他有没有
关系。那两回事情了，拜托了。那我再问你，道家是有为的还是无为的？
什么叫有为？什么叫无为？
啊，在你的印象里面，道家是比较消极的，像无为的，还是比较积极的，像有为的？
对，你就说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就行。
那是哪一个？
消极的和积极的，他应当是那我就蒙一个吧，就是消极的。
你讲的不错，这是我们一般老百姓的印象。其实这个印象也有偏差，怎么讲呢？比如我现在告诉你说，姚记啊，你别动。
好，我不动。
好，我要是单看你这个人不动，我可以说你是无为，可以说你是比较消极，对不对？可是我给你下了一个你不动的指令，并且你这个不动呢，是因为受了指令，是有原因有目的的，这就不真真正正叫做无为。
对，我在顺从一个命令。
对对，
嗯，
这个命令虽然看起来是消极的，可是它本身是积极的。怎么讲呢？正是因为你要是一动了，你要是一去定义了，你要是一去用了力了，
嗯，
这个道呢，可能就给你曲解了，你可能就离它更远了。所以
啊，
你就别动。
嗯，
这样你明白这意思吗？
嗯嗯嗯嗯，
我们
他这个真的是个高手
啊，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嗯嗯，
你去读《道德经》，其实它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它整个写这东西，它是一个入世的目的，它是一个政治理想，你知道吧？
哦，
这跟我们老百姓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
嗯嗯嗯嗯，
所以你说老子到底在讲什么？道家到底在讲什么啊？这是用最短的时间，我能够给听众朋友所做一个最简单的介绍。
哎，蒙哥啊，
嗯。
你知道你今天给我讲叫我来的时候呢、
哎、
我也思想一些问题了。
嗯
啊，今天我也是有备而来。
哦，其实你是有备而来的是吧、
啊、哎，不瞒你讲啊，
那你思想了几个问题呢？
至少五六个，六个吧。
啊，六个问题、嗯、那您刚才问的这个老子到底讲什么算是第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
好，
古典课嘛，对不对？
嗯，
你得先告诉老子在讲什么。
啊、
现在知道他是个高手。
哎，
对不对？现在问你第二个问题了。嗯，神有没有可能，
嗯，
也是给这个我们中国人啊，
嗯，
一个先知，比如像老子啊、
哦、
孔子啊、孟子啊，对不对？嗯、就是借着他、啊、能够来叫我们去寻求神啊，或者是启示神啊之类的。
嗯嗯嗯，
有没有可能？
哎，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今天我们之所以在基督教中间又开始这样一些也相当奇怪的说法。那我是觉得跟这个很多年以前海外校园上一篇文章有关系。那个文章就是说老子是神给中华民族的先知。
哎，好像是有这么一篇文章。
哎，这个是一切问题的滥觞啊，这个相当危险。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啊。
嗯，
神不是说要给犹太人不给中国人，或者说要给中国人不给美国人。上帝做事不是这样决定的。
嗯，
所谓犹太人、以色列人呢，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家族繁衍出来的，啊，
哦，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繁衍出来的。
嗯，
后来当他们成为一个民族，他们的人数多到一个民族的规模的时候呢，
嗯，
神立了一些所谓的先知来传他给犹太人的启示，那这个启示呢，又是预备要给全世界各族的人的。
啊，
这是神做事的一个顺序，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你先知一定是出在以色列家，在旧约的时候啊，那你服气也好，不服气也好，这是神做事的原则，他不会破这个例的。
啊，说到生下来就定了，
他是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吧，他是跟大卫立的约吧，
啊，
他跟他立的约，他找个外人来跟他做什么先知呢？不是开玩笑吗？
对对对，
我们现在把凡是在以色列家以外，在圣经以外所做的先知称为邪教，你知道吗？
嗯，是。那我要是到我们家去讲一些事情，非得要是我熟悉的人才行。
是啊，
嗯、
那这个观点我们暂且不去讲啊，就看圣经里面所说的先知。圣经里面所说的先知是传神的话，它不是传一种学说，
嗯，
它更不是传自己的思想。那我请问你，老子？假如这本书真是所谓老子写的，
嗯，《
论语》是他的学生记述孔子的教导，那我请问你，这里面传的是什么？
嗯、
孔子也好，老子也好，都是在讲他们自己的思想，在讲他们的人生观。
嗯，
圣经里的先知讲完了，一定把你引到一个活生生的神面前，你或是信，或是不信。
嗯，这倒没错，因为圣经常常讲这个先知啊，出来讲话的时候，讲明了神派他来的。
是啊，
对。
你听完他的话，也是明明白白来到一位有位格的、有启示的上帝面前。
嗯嗯，
你要做一个抉择，你或是信，或是不信。你绝对不是听完了一头雾水，听得稀里糊涂，不知道这个人在说一个什么样的理论。
嗯，
没有这样的先知。
对，他表达的东西都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一些东西，
是让你来到一个活生生的神面前。
神面前，对。
那又有一些人要说了，老子他们的启示叫做一般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叫做特殊启示，这也是完全没有见识的胡扯。所谓启示，要么让你认识神，要么让你认识人。
嗯嗯，
这些中国的哲学思想完全不是让你去认识神，甚至你读遍了老子，我请问你， 他有没有告诉你人是罪人，人是需要救赎的？既然没有，你怎么叫他做启示呢？这不是乱拉亲戚关系吗？
嗯，
所以你说有没有可能老子啊、孔孟这些人是神赐给中华民族的先知来启示中国人？其实这个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
嗯，
要这样他可麻烦，全世界多少个民族，他每个民族赐个先知不好了。那您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好，第三个问题，哎，那你看哈，道家这个《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对不对？
对，
多了我不会背，但至少这里至少两个道字。圣经当中也翻译的有个道，
嗯，
太初有道，道与人同在。
嗯，
这个道家的道跟圣经的道，你既然这照你所讲是没什么太大关系，对不对？
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误会在里边？
哎，其实牵涉到一个翻译问题。
哦，
我们在讲文史地理的时候常常强调这个观点，你不能，当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常常是一锅粥，稀里糊涂不分前后的。但我想大部分听众朋友可能晓得，这个圣经翻成中文呢、那也不过一两百年的历史。那老子所用的这个道，孔子也在用，后来一直用这个道。
那有好多上千年的时间了。
是啊。那圣经当它被翻成中文的时候，它必须每一个圣经的字在中国固有的文化里面取一个对应的字，对不对？有的字很容易讲 ，love 就是爱。你不用大学者来给你翻了。可是圣经里面有一个词啊，特别难翻。
啊，你就说这个"道"这个字，原来的字。
应该说"道"那个原来的字，就是你刚才引的那节圣经。那节圣经就是现在为什么基督徒想象力太丰富，主要就是从这节圣经来开始的。他说："太初有什么？
有道。
有道"好了，那其实你看英语的圣经就已经很清楚了。本来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它叫做 "In the beginning"，
太初
有什么呢、？Was the word。W-O-R-D、那稍微学过英语的人都晓得 Word 是什么意思啊？
Word 就是话、
或者是
字、
对、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可能先学 Word 就是单词的意思，但是 Word 更是说一个人所说的话。你现在要翻译圣经了，你看到这句话你怎么翻？
哎，太初有话
通嘛、
太初有字
那不行啊。其实这个话要翻中文最准确的字应该是翻成什么呢？太初有知识。
哦，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有知识的意思。
对，比如说姚记你本来在学校念的是什么？
最初念的微生物。
啊，微生物是英语是什么？
Microbiology。
Micro 就是微， Bio 就是生，那 Logy 是什么？ L-O-G-Y 那是什么？那个就是知识、有关于微生物的知识叫做 microbiology。
那个 ology 就是、
对，那个 logy、L-O-G-Y 就是圣经这个 word 原字、原字应该是写成 L-O-G-O-S、logos、这个是一个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有结构，而且是能够被人理解、被人明白、被人研究、可以传递给人的一个知识。
哦，这知识，而且整个有关这方面的聚集在一起的。
对，圣经是说，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以前，一切尚未发表出来的物质世界是以知识的形态存在神那里的。这个叫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可以改天另外做一个节目来讲，很有意思的。但是你为什么不能翻太初有知识，这样不是很好吗？不就清楚了吗？
是啊，这不少了我们今天的很多误会吗？
不错，头两句都很好，你再翻下去你就知道出问题了。你试试看，这知识
太初有话，对，有知识，
对，然后
知识与神同在，知识就是神。
哎呀，这下完了，对吧？那不得了了，你不能说知识就是神
啊
你明白了吗？所以我们
必须
在中国文化里面找另外一个字，来大致能够代表这个所说的 logos， L-O-G-O-S，
就是他真正所表达的实在的意思。对，
那最后这些学者所选的是道，这个字选得非常非常好， 啊，或者我们应该说，
嗯，
我们应该说不能再好了，因为中国的文化里面没有一个类似的字，
嗯，
可以拿来这里用，唯有这个道这个字可以拿来用，那这是过去200年的事情，
嗯，
那你不能把2500年以前老子对那个道的定义，以及后来无论是王阳明啊，是朱熹啊，他们所谈的道，拿来再解释圣经，
嗯，
那你胡来了。
啊，对对，就是引用了这个字，但是并不是等于它的意思。
因为我们是不得不取用这个字，但是这个字和中国人所说那个道，尤其像老子所说的这个不可知、不可摸、不可定义的道，那相差何止千万里？
是是是，因为我们圣经所讲道是实实在在的，
对呀，
是非常真实的。嗯、
所以你第三个问题，你是说道家的道与圣经的道，要是真的毫没有关系的话，怎么会引起这样的误会？那这个误会主要出在这里。
哦，就是翻译上的问题。
哎，那我再举一点是很重要的，你怎么知道这两个道不一样？
嗯、
圣经的道是说太初有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呢，道就是什么？
道就是神。
哎，圣经是讲道还是讲神？
圣经讲神啊。
对啊，圣经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道？圣经为什么会提到这个知识？
嗯，
那是为了要怎么样让我们明白神？
嗯，
对，
嗯，
那中国人所说的道是什么？
道
是把神撇开来的道，
对对对对，都讲不清楚就不要讲了。嗯，
而且尤其在老子的情况，他故意把神撇开来谈这个道，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嗯，
啊，所以在文史地理开头的时候，我一再和大家提朱自清先生那一句话，他说把天当成一个模模糊糊的道，这个是春秋以后的思想，尤其是跟道家的学说有关系的。
嗯，
因为原来。
嗯，
中国人所说的天是一个能听能看的上帝。
嗯嗯嗯，
孔老夫子把人跟上帝的关系定义在礼教的范围之内。
嗯，
哎，老子的段数更高了。
嗯，
他把上帝整个的定义给你架空了，架成一个模模糊糊的。
是啊，孔子把这两个就切割了，然后
对
这个老子就把概念给你模糊掉了。
对，
嗯、
那这一下子呢，就是我们的不归路了。
嗯，
再也没回头。
今天也找不到神。
今天在跟中国人传福音，他为什么不接受？主要跟这两个观念有关系。他如果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他说我在世界上好好做人就好了。
嗯，
他如果比较倾向于摸一点佛道这种东西呢，他就不喜欢去定义神。一个能够定义啊，跟他来往，眼睛看着他的神，他觉得这个是，就让他很难受。
嗯嗯。
那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
嗯，
这样当然是从老子这个哲学作品来的。
嗯。
对不对？
这一整套发展出来的。
哎，所以你说老子的道哪里会跟圣经的道相接近？老子的道啊，跟无神论、泛神论、自然神论、新纪元神论那些思想才是100%的符合。听众朋友，基督徒尤其是传道人，你在这个事情上是不可以糊涂的。你这样糊涂下去，未免太离谱了。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都可以把这个观念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好了，这是第三个问题的答案。那第四个问题呢？
那第四个问题啊，老子里面不是有所谓的圣人吗？对吧？ 啊这个你看有跟基督啊有不有没有点相像哈、啊？像不像的？
这个也是我们最近在媒体里面看到这些宣传啊讲的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嗯、啊。他不单说是这个老子的道就是圣经的道，而且说老子所谓的圣人就预言了新约圣经中的耶稣基督，这可不得了。
是啊，你说他不像他，可是他又有点像啊，在这里面啊。
哎呀，其实这个听众
朋友
只要稍微读一读圣经、
嗯、
读一读老子，肯定就明白了。首先我要在、
哎、先在这里先给我们做点介绍。嗯，
哎，首先呢，我还是在说啊，听众朋友没有圣经的，请你打电话到281-561-9747，我们最近又买了一批圣经啊，你只要打电话来要，我们一定会给您啊。
欢迎大家打电话，嗯，
对。那如果要读圣经，姚记啊，他没读过圣经，
嗯、
你建议他从哪一部书开始读？
建议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约翰福音是吧？
约翰福音，
哎，我是建议读马太福音，都可以。
啊、你说什么？
哎，一共有四个福音书，你随便读哪一张福音书啊？
对对对。
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有问题怎么办？
有问题给蒙哥打电话。
我的建议是，有问题先跳过去啊，读不懂怎么办？
先跳过去
继续读。
啊、
哎，继续读，你先把它读完了再说。
啊、嗯，就是先不着急解答里面问题，先把字面出去先读下去。嗯，
你先读下去嘛。
嗯
你回头还有很多的机会问，对不对？
嗯。
你不要才读了三句就有五个问题，那你是读不下去的。
是啊，我们常常刚开读、啊、还没读呢，那问题已经先冒出来了。
所谓福音书就是记载耶稣生平的，
嗯，
他的门徒去记载他的生平。
嗯，
那么当你读完的时候，我请您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假如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的完人、完全人，
嗯，
或者照中国的观念讲圣人，
圣人，嗯，
他最像谁？最应该是谁？
你要稍微真的安安静静哈，抛开一切关联啊，
嗯，
要认认真真读的话，
嗯，
那如果有圣人，我想只有基督了，
只有基督，对，
嗯，
因为基督是神成了是人的形象，他是完全无罪的，
嗯，
活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专门做样板的，
嗯嗯嗯，
专门做榜样的，所以无论以世界上哪一个圣人完人的标准，基督一定是最符合那个标准的，
嗯。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老子讲圣人，我请问你，儒家孔老夫子讲不讲圣人呢？
圣贤
啊，
嗯，
对啊，
嗯，
那当然讲啊。
对吧？
孟子讲不讲？
那也要讲啊。
墨子讲不讲？讲啊。
嗯。
不管哪一家的圣人，他们彼此可以很不一样，可是基督肯定符合他们某一些标准，并且超过这些标准。
嗯，
你懂这意思吗？
嗯，他们就是在所讲的是圣人这些所谓的标准来讲啊，基督啊，嗯，应当是远超过他们，并且有些地方可以找到。
对，
嗯，
也就是这个缘故，如果你单单去比说老子所讲的圣人，哎，是跟基督所讲的圣人有点像，那还用讲吗？
嗯，
那这个论点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孔子讲的也像，墨子讲的也像，
嗯，都有点像，嗯，
是不是？
嗯，
连雷锋都有点像。对不对？你要这么说的话，
对对对。
那何况我们只要稍微去读一下老子他里面的话，你就会明白了嘛。有一句老子的名言，很多人都知道，他就说：“天地不仁，怎么样？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哎，
嗯，
那你晓不晓得底下一句话是什么？
哎，你别考我呀，我这个蒙一两句还行，再多蒙了就出露馅了。
底下一句就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嗯，对，嗯，
那你这还像耶稣吗？就别比了。
就是就是，
这两件事情是绝对不可相提并论。
嗯，
如果你是一个传道的人，你肩负传神话语的责任，你又是一个学中国历史的人，你怎么可能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就是，嗯，
老子里面有一个理想社会，
嗯，
圣经里面没有所谓的理想社会啊，我们的如果有所谓的理想国，那是天国。
嗯，
但是在今天，在教会里边，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应该怎么相处，怎么往来，在圣经里面是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
对，
弟兄要怎么样啊？彼此干什么？
彼此相爱。
还有呢，彼此亲热。
嗯，
彼此服侍，
嗯，
对不对？
对，
彼此鼓励，
嗯，
彼此劝诫。
嗯，
那你看看老子里面所讲的东西，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也晓得啦。老子所说的一个理想社会是怎么样理想社会呢？他开头的时候是说小国寡民，做一大堆形容之后，他说他和他的邻国啊是鸡犬相闻，
嗯，
就是说你家鸡你家狗我家都听得见，
嗯，
但是
鸡犬相闻，嗯，
然后怎么样老死怎么样啊，
不相往来，这个我会背，啊，
没错。那你怎么会认为这两个东西有类似的地方？
嗯嗯嗯，
这个太荒唐了。
那不行，我们做弟兄姐妹不能老死不相往来，这
还了得吗？
这
所以你说老子的圣人为什么与基督相像？
嗯，
为什么老子所形容的社会不能拿来和基督的教会与天国的国度相比较？那其实根本就是不用答的一个问题了。
那实在是太差的太远，是没法做比较的，
就是。
嗯，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当你听见这些说法的时候，你脑子是很清楚的，只是你讲不出来，
嗯，
因为大家不太去读这种东西。
嗯，
好了，那我答了四个问题，对吧？你还剩两个问题是什么？
嗯，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啊，
嗯，
用中国文化来这样讲好了，用中国文化来帮忙啊，
嗯，
可不可以？
我相信提倡这些说法的传道人啊，他也只是为了要中国同胞比较愿意去思想福音的问题而已。
嗯。
啊，他的用意本来是好的。
嗯 嗯。
可是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需要小心。
嗯。
从清朝啊、民国、解放以前，一直到现在，不断的有基督徒 想要把所谓的福音本色化，把中国的文化呢放在福音里面。
哎，这个你有时候一听了听了，中国人心里很舒服啊。
是啊，
嗯，
那但是你回头看呢，从来没有什么好结果。
嗯，
你想要帮助福音，你的动机固然是热心，
嗯，
但是它的结果往往成了扰乱福音的。
啊，你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帮助？
这不是我认为的，就是说你看看后来神在中国做工作，
嗯，
你要神动工吗？一定是非常纯正与中华文化毫无关系的福音。
嗯，
啊，当然这个是个好事啦，我们爱自己的文化，爱自己的祖国啦。
嗯 嗯。
可是就算信主之后呢，我们还是对他有一种舍不得的偏好。
嗯，
我这样说好了，最明白旧约，把旧约当他们崇高文化，死守着不放的那些法利赛人，耶稣是称赞他们还是责骂他们？
哎呦，那法利赛人可是被主耶稣骂得头破血流啊。
是啊，是啊，你要知道他们所把持的一些东西是旧约的文化，还不是中华文化的。
对对对，
连那个东西主耶稣都不让他们有任何的掺杂，
嗯，
何况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
对，还叫还他还叫门徒防备这样的东西。
是啊，因为我们说到底，中华文化再伟大也好，它仍然是119事件巴别塔抵挡神以后所产生出来各种文化之中的一个文化。
嗯，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从中国的古文化一直看，从开头看到现在，我请问你，他是不是叫你去寻求那个又真又活的神？
嗯，没有。
对不对？
没有。啊，
老子的学说讲到现在，读过道德经，你正过去读，反过来读，他有没有告诉你人是罪人？
嗯，不提这个。
不提这个，
嗯，
有没有告诉你说人需要上帝的救赎？
没听说过。嗯，
他有没有告诉你人生最高的目标是回到造物主又真又活的神前面？
嗯，他做道可道就非常道，我们就不要谈了。
是啊，百分之百没有。
嗯嗯
啊，所以任何尝试把中华文化融进福音的努力是不必要的。
嗯，
有一个老先生写了一篇文章，
嗯，
他的文章的题目跟内容都写得很好，可惜读的人不多。啊，他就说中华文化不可与圣经相提并论。
嗯，
其实这个老先生本身也很有文化的修养啊，
因为确实在中华文化当中找不到福音这两个字。啊，
你找不到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嗯，
是靠着神的话，
嗯，
用世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救那相信的人。
嗯，
你可以为了传福音啊，多陪他走一里路，
嗯，
多烧顿饭给他吃，
嗯，
多服侍他，多帮助他，但是你不能在神的话语上给他掺点酱油，这不行的。
嗯，
这是开玩笑的。你不能够因为他是中国人，所以你把福音变成对他更友善一点。
因为福音是完全讲天上的事情，就是完全讲神的事情，就像你刚才提的，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悔改包括我们过去一切的事情，
嗯，
对不起，也包含中华文化在里面。
嗯，这听起来有点伤心，
有点刺耳。所以我说今天是小贝的 lucky day 嘛。
但多多少少，可是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因为
千真万确的事情。
对，福音你在中国文化当中确实找不到，对吧？
没有交集的。
嗯嗯，
这不单是中华文化啊，让听众朋友好过一点，跟任何一个文化，他们中间是没有交汇点的。
嗯，甚至以色列的旧文化，法利赛人一起被骂了。
一样。神呼召亚伯拉罕第一个要求就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嗯，
你完全以一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
嗯
啊，不是你后天所受的教育所受文化的熏陶，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摆下来。
嗯，
没有一个人可以带着他的博士学位进天国。
嗯，
同样你也别想带着中华文化进天国，这是从神来的信息，是不是？
嗯，
那对哪一个民族的人来讲呢，都是不容易听进去的，甚至对犹太人来讲都很难听进去。
对，
对不对？
这个听起来是有点伤感情，可是实在是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嗯，
可是真理有它的绝对性。主耶稣说，我把实话告诉你们，难道我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嗯，就是，
那我们也借用耶稣的话来和听众朋友们讲。啊，你可能听得不顺耳，
嗯，
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
确实
老老实实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嗯。 各位听众，我希望也是我们一起把很多的成见先放下来哈。
对了，
来看看圣经，看看神到底在讲什么事情。
好了，那我现在答了五个问题，你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哎，你看啊，你讲了这么多，对吧？
嗯。
我们也在世外桃源做很多的节目，对吧？
嗯。
我们在世外桃源不也是讲很多类似的东西吗？
呵，你这问题可厉害了。
这叫有备而来嘛。
的确，这是很容易引起误会。啊，比如说我说那个老弟兄老先生写的那个文章啊，他最早是写给我看的
啊，
因为他不太明白我到底要干什么，
嗯 嗯，
他以为我又是要拿一些中华文化拿出来和福音扯关系
啊
啊，但是听众朋友可以回去听我们所有的节目啊，或者你已经听到现在，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直到现在是讲历史呢，还是讲哲学？
哎。没有什么哲学在里面。
是啊，
嗯嗯，
我们所在做的考证，上次我已经一再的说，非常简单。圣经说中国人是挪亚的后裔，
嗯，
有没有这个可能？
对，
我
们
在中国，
从历史里面找找，
哎，我们在中国的古史里面、文献传说里面，能不能找到这些痕迹？这样的考证唯一的目的，就是看看中国人有没有可能是挪亚的后裔。
嗯。
跟中国的哲学啊，中国古人的智慧啊，儒道墨法啊，完全不相干。
嗯，
这个叫做历史的残迹。
嗯嗯，
我们绝对不是从文化、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如刚才所说，那个角度是没有价值。从福音来讲，嗯，都是我们应该把它摆下来的旧校。
嗯。那我们只从历史当中去找找这样的
对
可能，
找到了，嗯，啊，你觉得有可能性，那好，感谢赞美主。你觉得不可能，
嗯，
太好笑了，那没关系，咱们就是听听嘛，啊，不伤感情，
嗯，
对吧？
对。
所以尽管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绝对没有用中华文化向福音里面掺水的味道。
嗯。
所以这只是一个历史的角度。那同时，我们必须很郑重的声明。其实我们反对任何从哲学文化角度来解释福音这些的说法与做法，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神不与你同在，
嗯，
神的灵不动工，你讲的再有道理，中国人再愿意听啊，你没办法让人家真正的得救。
嗯，一个纯正的福音是不能掺杂着这些东西的。
对，你反而搭了一道桥，让人家比较容易走上去，可是是走不到对岸去的，这就很危险。
嗯，
好了，我想我们今天啊。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啊，
嗯，
其实我这里边所讲的很多东西呢，也不是我自己的研究，我和听众朋友推荐一本小册子啊，一本小书，
嗯，
这本书是台湾的这个道生出版社出的，
嗯，
啊，休斯顿不见得能买得到啊，但你如果愿意到道生的网站上去，或者透过别的管道呢，您可以去试试看，
嗯，
这本书叫做《论老子》。VS 圣经，
哦，多了一个字，
对，他就多了一个字，
嗯，
叫做论，论，
嗯，
老子与圣经，
嗯，
啊，他的作者是戚立平先生，戚立平先生是一位年长的传道人，
嗯，
服侍主很多年，我觉得他写的真的是再清楚不过，
嗯，
啊，他把最近很流行的这个圣经之道与老子之道各种说法里面到底他错在什么地方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您如果找不到这本书啊，你有兴趣去读，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打电话到我们世外桃源这里来 ,281-561-9747。我们这里有他这个著作的精简版，是一个小册子，
嗯，
这个小册子的数量有限啊，但是如果要求的听众朋友多，我们会再去印啊。您能够把这个小册子读完呢，就可以读得差不多。
嗯，这各位欢迎各位听众，你要是想知道这些事情的话，
对，
不妨来看一看这位老先生写的一些小册子哈，看看，
哎，
啊，
他讲的是
对我们有所帮助。
对，再清楚不过了。
嗯，
啊，
嗯，
就是戚立平先生写的《论老子 VS 圣经》。
嗯，好，各位听众，你要有兴趣的话，欢迎打电话，电话号码你可不可以再公布一下？
281-561-9747。那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呢，是多玛要讲故事。
嗯，那好的。嗯，
我们有关于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个题目呢，也就做到此为止啊。我们许多以前所讲过的资料呢，也都写成了文字。
嗯，
所以您要是来要这个资料，我们也可能一起都寄给您了。
欢迎各位听众来索取。
对，那从下一个周一开始，我们要讲另外一个相当用小贝的话讲劲爆的题目
哦，
就是有关于什么是魔鬼
啊，有。
所以请听众朋友按时收听。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啦。
好的，
老弟，谢谢您来。
不客气，各位听众，谢谢，再见。
再见。
大家好，我是多玛。您还记得上次咱们讲过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吧？咱们的主带着门徒从撒玛利亚一个镇子经过，在一个井边上与一个妇人交谈，哎，这个妇人就因着主的话，那天她得救了。什么叫得救啊？得救就是她的罪被神所赦免。这赦免罪的权利啊，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只有咱们的主，哎，基督耶稣，神的儿子，他自己能够亲自赦免你我的罪。上次咱们提到这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啊，是咱们的主从犹太地往加利利那边走，所以要经过撒玛利亚。今天呢，咱们再给您讲一段，主和门徒们呢，又要从撒玛利亚这地方经过。这次呢，他们乃是要去圣城耶路撒冷。这不是眼见着天都快黑了吗？所以就先有几个门徒在前边走，到前边的村庄里头啊，晚上呢找个歇脚的地方。以前我不是跟大家提过吗？这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呢，他有很大的矛盾。因为撒玛利亚人认为敬拜神乃是在他们那边的山上，而犹太人敬拜神呢，都是要去耶路撒冷。所以在前边的门徒们进了村以后呢，就到处打听说哪有住的地方啊，哪有个店呢，谁家地方大，能给咱们口水喝，弄点饭吃，晚上能找个屋子，让咱们的主和门徒们一起歇歇。这村里的人一看，哎，有这么多生人来了，那就得问问说，你们是要去哪儿啊？人家一看就能看出来你不是撒玛利亚的人，因为他们之间的穿着打扮都不一样。咱不是说过吗？撒玛利亚人呐，不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呢，那你看不起我，那我还不喜欢你呢。所以这村里的人呢，就问说，你们去哪儿啊？这些门徒们还理直气壮的，我们啊，要去耶路撒冷。好嘞，你们要去耶路撒冷啊？没地儿，这村里啊，你就甭想找着一个地方能让你们这群犹太人待着，赶快走吧。好家伙，这几个门徒一下撞了个大钉子。嘿呦呵，这心里头难受劲儿啊啊！眼看着这天儿也黑了，进的村里本来是挺客气的，说能找个地方，一提去耶路撒冷，没有一个人要接待咱们，这心里头火气之大呀。这门徒雅各约翰更是火冒三丈，好家伙，你们等着瞧，我们一说去耶路撒冷你们就生气，我告诉你们这些撒玛利亚人，今天跟我们来的呀，可是神的儿子，那救世主今天要住在你们这儿，你们不接待，你们等着瞧吧。这不是主在后边走还没进村呢吗？雅各和约翰腾腾腾，好家伙，迈着这气步啊，就来到主面前了，说，主啊，咱不能在这儿待，这些人一听咱们去耶路撒冷，没有一个要接待咱们的，把我们给骂出来了。主啊，这样吧，您在地上已经行了这么多神迹，有这么多人都相信你，可是这些撒玛利亚人今天还不接待咱们，哎，不是，不接待您呢。要是老这么医病啊，赶鬼的，做好事儿，哪辈子他们才能相信您呢？主啊，咱们今天给他们来手厉害的吧。您不是创造天地万物永生神的儿子吗？ 我们又是您的门徒，您就这样，您给我们一点能力，让我们能吩咐这个火呀，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这村庄都烧灭，就像以前先知以利亚向这些撒玛利亚人所做的那样，成不成啊？主，我求求您了，今天咱们一定得出这口气呀。这雅各和约翰心里想，这些撒玛利亚人这是罪该万死啊，你不接待谁，你也不能不接待我们的基督耶稣啊。啊，我这下惩罚你，我看你说什么。这不是这俩到主这儿来求能力了，你听听，求主让他们这哥俩吩咐这大火能从天上降下来。好家伙，你见过天上降火吗？他们俩就能敢在主面前求这能力，你看他们这信心还真不小啊。这大火从天上降下来，哗，把这村子给烧没了。这样的话，你看旁边的村庄也不敢不答应了，这谁是真神呢？咱们主基督耶稣啊。这是多大的能力，这哥俩在主面前这站着呢。你说这哥俩是瞎求啊，还是气疯了呀？还真不是。为什么呢？他们跟主基督耶稣讲话，哎，还有根有据的。他不是说像先知以利亚那样吗？你知道吗？这以利亚呀，在以色列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啊，那是有名的一个大先知啊。亚哈王死了以后，亚哈谢王啊，在撒玛利亚，这人也倒霉。有一天呢，他从楼上的栏杆上掉下来了。是这栏杆不结实，还是这栏杆太矮？这么大一人呱叉叉从楼上掉下来，摔了个半死，这不是就病了吗？你说他病了，他不好好求神赦免他的罪，好好改过，哎，他反而变本加厉。要不说这人糊涂呢，他呢让他的使者到外邦人的神那儿去问，说他这病好不好，他把他自己的神都忘了。神就对先知以利亚说啊，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难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这意思就是说，摆着以色列真神你不问，你跑别的人那儿去问假神。就是因着这个不信的罪，神让先知以利亚告上撒玛利亚王的使者说，你们这王啊，他算是完了，你必下不了你所上的床，你必定要死。这使者听了这话以后跑回去了，像这撒玛利亚王这么一说，这王可吓傻了，然后一问这穿着打扮，想起来了，这就是先知以利亚呀，自己闯大祸了。你看你生病了，你去问别的神，这是大错啊。他就找了一小官，带着50个兵一起去找以利亚。这时候以利亚呢正坐在山顶，这小官带着50个人到他那儿去说，哎，神人呐，你赶快下来吧，我们这王请您呐。以利亚一听，呵，你这王自己还不知错，还敢让你到这儿来吩咐我做这个做那个的。以利亚就回答说呀，你若说我是神人，那就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这50个人。这话音刚落还真灵，轰的一下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人和那50个兵全都给烧了。嘿，这王一听生气了，再叫人再派50个人去，稀里哗啦又有50个人，小官带着又去找神人以利亚，站在那山下边就说，神人呐，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往山下一看，呵，又来了50个人，你们这王还真不客气，这次是吩咐我快快的下来，不改呀。所以他回答的还是那句话，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你和那50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就降下来了，呼啦一下就烧灭了这小官和他带的那50个人。好家伙，躺在床上这位撒玛利亚王一听，哈，这一下102个人都没了，那怎么办呢？为了保他自己的命啊，不行，再叫一个人，再带50个兵上去去请。 这被选上的第三个官也就是一个五十夫长啊，他可被吓坏了。刚才前面那两位可是白送啊，啊，102个人花花两把火成灰了，我可不能像他们那样大大咧咧的，我可得敬畏真神呐。于是他就双膝跪在地下哀求啊。这次他说什么呢？神人呐，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啊，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前两次来的50夫长和各带的50个人呢。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这次他是哀求啊，以前那俩家伙说我们的王让你快快下来，那口气多大。这次他是说，看到我自己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的面上，别烧咱们了，开开恩呐。这时候神就对以利亚说了，你同他下去吧，不要怕他，先知都是听神的话。他就起来去见撒玛利亚的王，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后来这个亚哈谢王啊就果真的死了。这就是以前呐，神惩罚撒玛利亚王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让雅各和约翰记得个滚瓜烂熟。这不是今天在主面前也求能力，这村给烧了，再烧第二个，看他第三个村敢不敢不接待咱们。也正是在他们自己认为正义和神圣的这气头上，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转过身来，向着雅各和约翰说了一句话。雅各，约翰，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啊。人子来到地上，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啊。说完这话，咱们的主就转过身来，向着别的村庄走去。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听到我们主如此的回答，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惭愧啊。与这位充满宽容和怜悯的心相比，我们这群人自以为是正义，自以为是神圣，哎呀，我们真的是一群罪人呐。那个时候暮色已经降临，天又刮起了冷风，我们大家都默默地跟在主后面，知道主的心是多么的悲伤。悲伤什么呢？因为主刚才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其实乃是说呀，哎呀，门徒们呐，我的心是如何，你们怎么还不知道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门徒向主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主一边慢慢地走，一边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呀，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亲爱的朋友，今天这段故事真的讲出了我们主的心是如何呀。他来到这地上，不是要审判这世界，乃是要救人呐。可是有没有人接待他呢？地上的狐狸有洞，天中的飞鸟有窝，可是我们的主，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来到地上，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待他，却没有一个人敞开自己的心愿意接待这位主啊。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位主正在我们的心外敲门，让我们能够清理自己的心， 来接待这位到地上寻找我们的救主吧。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